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
现在系奉圣父、圣子、圣灵嘅名，开始我哋今日主日崇拜。
请弟兄姐妹安静预备心。
请弟兄姊妹安静预备心。
让我们同心祷告。
让我哋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我哋喺天上嘅阿爸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嘅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
主啊，
感谢你的保守和看顾，
感谢你嘅保守同埋看顾，
在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喺你分别为圣嘅日子，
让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让弟兄姊妹能够再一次嚟到你嘅施恩宝座前，
在每个人的家中，同心合一的来敬拜赞美你。
喺每一个人嘅家中同心合一嚟到敬拜赞美你，
主啊，
主啊，
这都是你的恩典，
这都是你嘅恩典。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哋感谢赞美你，
父神，从起初你创造天地万物，
父神啊！从你起初，你创造天地万物，
你都看为美好、甚好。
你都看为美好、甚好。
甚至父神照着自己尊贵的形象，造出有生命气息的活人。
甚至父神，你照着自己嘅尊贵嘅形象，做出有气生命气息嘅活人，
来管理父神在地上所创造的一切万物。
嚟管理父神喺地上所创造嘅一切万物。
哪知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
哪知我哋嘅始祖？亚当同埋夏娃，
经不起撒旦的诱惑。
经不起撒旦嘅诱惑，
违背了父神的托付，
违背咗父神嘅托付，
最后带着罪离开了伊甸乐园。
最后都带着罪离开咗伊甸乐园。
从此，罪就一直捆绑着人类到如今。
从此 罪就一直捆绑着人类到如今。
因为人的自作聪明，
因为人的自作聪明，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把原本美好的规律都给打乱了，
把原本美好的规律都被打乱了。
这次全球性的病毒流传，
一次全球性的病毒流行，
使得世界各地的人民心生恐慌，
使到世界各地的人民心存恐慌，
没有安全感，
没安全感，
心中也失去了平安，
心中都失去了平安，
恳求施恩的主来怜悯，
恳求施恩的主来怜悯，
医治这大地，
医治这个大地，
让疫情尽快的止住，不再蔓延，
让这个疫情尽快去止息，不再蔓延。
恩主，谢谢你的看顾与保守。
恩主啊，感谢你的看顾和保守。
虽然我们同样生活在疫情当中，
虽然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疫情当中，
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有平安，
但是我们的心中仍然是有平安的，
因为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和父神的话语常常陪伴着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和父神的话语时常是陪伴着我们，
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因此也成为我们奔走天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和祝福，
因此成为我们奔走天路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和祝福。
以下敬拜的时间，求圣灵亲自来带领，
以下的敬拜的时间，求圣灵亲自来带领，
无论是诗歌赞美、读经祷告、信息分享和奉献，都能蒙主悦纳，
无论是诗歌的赞美、读经的祷告、信息分享和奉献，都能够蒙主悦纳。
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
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
现在请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
经文记载在经文选读43，
经文是记载在经文选读43，
关怀失丧的人，
关怀失丧的人。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你们岂不说，收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
你们中间有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 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起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接下来，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继续落嚟，让我哋用诗歌去赞美我哋嘅神，请大家一同开口扬声去颂赞我哋嘅神宝座，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让我哋心存敬畏，谦恭主前。
让我们心存敬畏，谦恭主前，
全人献上敬拜与尊崇。
全人献上敬拜与尊崇。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的和羔羊。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在宝座的和羔羊。
宝座。
宝座。
天上有个的宝座，其上坐着亘古常在这
人若自洁，
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让我们的生命被主去陶造改变，
让我们生命被主来陶造改变，
可为主所用，
可以为主所用，
成为神迹的器皿，
成为神迹的器皿。
看为宝贵
我哋既然系神嘅子民，
我们既是神的子民，
喺现今弯曲薄谬末世嘅时代里边，
在现今弯曲薄谬末世的时代里，
更要宗主嘅托付，
更要宗主托付，
竭力为主，
竭力为主，
尽本分将十架福音嚟传扬，
尽本分将十架福音来传扬，
好让与别人同享福音嘅好处，
好让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
我哋忠心为主打美好嘅仗，
我们要忠心为主打美好的仗。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诵读神的话语。
继续落嚟，我哋诵读神嘅话语，
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系记载喺《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至二十三节，
也是今天的讲台信息经文，
亦都系今日嘅讲台信息嘅经文。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向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要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接下来，请吴牧师为我们证道。
继续下来是请吴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在开始之前啊，等一下我先分享一下。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
在开始今日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是你自己的恩典。
是你自己的恩典。
你拯救了我们。
你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
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
既然是主你自己的儿女。
既然是主你自己的儿女。
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在这个世上。
就是为了要见证荣耀你。
乃就是要为要见证荣耀你。
将人能够带到你的面前。
将人能够带到你的面前。
一起跟我们来敬拜你。
一起跟我们来到敬拜你。
愿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愿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使用你自己的话语。
使用你自己的话语。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刚刚主席已经 带我们一起看过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
刚刚主席也都带领我们看过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至到二十三节。
那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的、大家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九章十、第九章。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十九到二十三节。
我们今天看的是十九至到二十三节。
我不知道刚刚大家一起读过看过这段经文，
我不知道大家刚刚读过看过这一段的经文。
或许我们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或者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第一个问题。
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
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
这个非常他自己非常、非常不平凡的一个见证，
是属于他自己一个非常之不平凡的见证。
到底是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呢？
到底是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呢？
还是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
第一话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
只是限于像保罗这样子的、做使徒的呢？
只是限于好像保罗这样做使徒的呢？
是一般不是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一般的信徒做得到的，
并不是我们一般的信徒可以做得到的。
又或者这一些描述是专门给那些从事跨文化宣教事工的宣教士们呢？
或者是这里的描述专是属于那些做跨文化的事工的信徒们， 嘅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其实保罗在这里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其实保罗喺哥林多前书里边，
他给我们的一个答案，
佢俾咗我哋一个答案。
我想最清楚的就是在大家圣经哈第十章。
我谂最清楚嘅就系喺大家嘅圣经当中临前
第十章，我们可以
从
三十一节看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我哋可以从第十章三十一节一直睇到第十一章嘅一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问题，
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问题，
跟我们刚刚我们读过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问题完全相同，
跟我们刚刚所读过今天所讲到的这段经文是完全的相同，
也就是要怎么样跟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就是希腊人来打交道，
也就是说怎样去跟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就是希腊人来打交道呢？
从进而信徒从当中为基督来赢得他们，
从信徒在他们的当中为着基督来赢得他们。
他在这里说，
他在这里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你们都不要让他跌倒。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说话来讲，
就是要尽可能用不犯罪的方法去融入他们，
就是尽可能用一些不犯罪的方法去融入他们的当中。
三十三节继续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第三十三节所讲，就是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他们的益处，乃是要众人能够得救。
这一节所说的跟我们刚刚读过的第九章二十二节，
这一节是跟我们刚刚所读过的第九章二十二节，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向什么的人我就做什么的人，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其实是相同的，
其实是相同的。
我们刚刚问的这些问题，
我们刚刚所问的这些问题，
到底这一段话所说的是给使徒，还是给做宣教士的，还是给一些特殊的人？
其实这一段的说话究竟是给一些使徒，或者是传福音的人，或者是其他所有的人呢？
保罗在这个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保罗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就告诉我们答案了，
就讲了个答案给我们听。
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刚刚说的这一切，保罗所描述的这一段见证，
所以我们刚刚所讲到保罗所描述的这一堆的见证，
不是一种特别给使徒或宣教士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并不是给一些使徒或者是宣教士他们的生活的一些方式，
这是保罗想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去效法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
这个乃是保罗要哥林多的信徒去生活当中要效法的一个见证。
保罗自己在效法基督，
保罗他自己是在效法基督，
他希望信徒们也效法他，
他希望信徒们也都可以效法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这段经文，
今天的这段的经文，
是上帝特别为你，
是上帝特别的为你，
不单单只是为那些所谓特定的人说的，
不是单单为那些所谓特定的人而说的。
你可以问问自己，
你可以问一下自己，
在你的生活圈里，
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
如果你可以像保罗和耶稣那样，
如果你好像可以好像保罗或者是主耶稣那样，
使用你的自由，
使用你自己的自由，
透过任何的方式，
透过任何一种的方式，
当然这要在救恩的真理的原则下，
当然这个是在救恩的真理的原则之下，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无论如何总要去救一些的人。
回到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九章的经文，
回到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第九章这一段的经文，
关于这段经文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
关于这一段的经文我要问出第二个问题，
保罗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保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他到底要做什么？
他到底要做些什么？
他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众人的仆人？
他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众人的仆人呢？
为什么他要在犹太人眼中成为犹太人？
为什么他要在犹太人的眼中成为犹太人呢？
为什么他对没有律法，对那些软弱的人，要把自己看当成是一个没有律法软弱的人？
为什么他要对于那些是没有律法，是软弱的人，将自己变成为，当成为一个没有律法和软弱的人呢？
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应该要这样来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同样的问题，我们应该要问一下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问题。
保罗就是在告诉我们，
保罗正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跟他的人生目标不一样的话，
如果我们跟他的人生目标不一样的话，
我们就要重新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要重新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
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
并且要为福音的缘故，
并且要为福音的缘故，
来采取不同的行动，
来到采取不同的行动。
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像他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好像他一样，
能够蒙福音的好处，
能够蒙福音的好处。
好了，那么保罗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
好了，保罗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他在这段经文里面五次讲到他的目标是为要得人。
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五次，他的目标就是为着要得到这些人。
十九节说为要多得人。
十九节那里讲到为要多得人。
二十节讲到为要得犹太人。
二十节讲到为要得到犹太人，
也就是律法以下的人，
亦即是律法以下的人。
二十一节讲到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
二十一节他讲到为着要得到那些没有律法的人。
二十二节讲到为要得软弱的人。
二十二节里面讲到他为要得着一些软弱的人。
保罗五次说他融入他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目的，
保罗五次的提到他为着这些人是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里面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得到他们，
就是为着要得着他们。
然后在第二十二节他做了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结尾，
而在第二十二节当中他做了一个后半段，他做了一个总结式的，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样的人我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所以他在说明了他不另外一个不同的目标，
所以他在当中也都讲明了他另外一个不同的目标。
五次是为得人，
五次是为着要得人。
他现在讲到了他是要救人，
他现在讲到的就是他为着是要去救人。
最后保罗在第二十三节讲出他最后的一个目标，
最后保罗在二十三节他讲出了他最后一个的目标，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保罗说如果我忽略了这种对他人的爱，
保罗他讲到如果我忽略了这种对他人的爱，
虽然通过我的侍奉，
虽然通过我的侍奉，
如果没有这种爱，
如果缺乏了这种爱的话，
即使很多人会得救，
即使很多人都会得救，
但我自己不会得救，
但是我自己却不能够得救。
换另外一种话来说，
换另外一种的说话来讲，
保罗他自己知道，
保罗他自己知道，
如果他放弃了耶稣所设定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如果他放弃了耶稣所设定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
不再去关心他人，
不再去关心其他人，
那么他对基督的信仰将是完全的不真实，而且是错误的。
那他对基督这种的信仰是完全不真实，并且是错误的。
所以保罗从三方面来告诉我们他的目标。
所以保罗在这三方面当中讲给我们听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为要得人，
他是为着要得人，
要救人，
要救人，
要和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要与人去分享福音的好处。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保罗他得人，他救人，他与人分享福音的益处，又是为了什么呢？
保人他为着要得人，为着要救人，为着要与人去分享福音的好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常常提到信徒常常提到得救，
信徒时常提到得救，
使人得救的福音，
使人得救的福音。
到底我们是从什么得救呢？
到底我们是从什么来得救的呢？
最直接的答案在罗马书的五章九节。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在罗马书五章九节。
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得称义，就更借着他得救，脱离神的愤怒。
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得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得救，脱离神的愤怒。
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次都用得救这个字。
保罗的书信里面好多次他都用到得救这两个字。
但这一节是最明确的指出我们这些信徒是从什么得救的。
但是在这一节当中是最明确的指出我们这一群信徒是从什么里面得救。
当我们归信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归信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是从神的愤怒中得救的。
我们就是从神的愤怒当中而得救的。
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目的了。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目标。
第二十二节的经文的意思，
第二十二节经文的目的，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脱离神的愤怒，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脱离神的愤怒。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神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
神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
将我们从他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
将我们从他的愤怒当中而拯救出来。
借着谁呢？
藉着谁呢？
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所说的，
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那里讲到，
那一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那一位将我们拯救脱离将来的愤怒，那一位耶稣。
这就是保罗之所以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
这样就是保罗之所以要向什么样怎么样的人，就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要将人从神的愤怒救出来，
要将人从神的愤怒当中救出来。
但保罗为了什么要得人呢？
但是保罗为着什么要得人呢？
又或者说保罗得救免去了神的愤怒之后，
又或者说神是保罗是得为着
得救了，
为着得救的人而避免，
而且免去了神的愤怒了，
而且免去了神的愤怒。
那保罗接下来想要分享的福音到底有哪些益处？
那保罗接下来想要分享福音的就是为了什么好处呢？
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要免除神愤怒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解答。
主耶稣也都告诉我们为了免去神的愤怒另外一个的解答，
他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这样说，
他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里面这样说，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所以要解决神的愤怒藏在我们身上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永生。
所以要解决神 的愤怒常常在我们身上的答案就是要解决永生。
这就是保罗为要得人的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保罗为要得人的一个原因。
要成为在永生有份的人。
要成为在永生里面有份的人。
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也都是甘愿去分享福音好处。
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该有的人生的目标跟目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该有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的目标像保罗一样。
我们的目标就好像保罗一样。
要把人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
要将人从神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
并且为着永生来得着他们。
并且是因着永生而得着他们。
在这样子的一个爱人的一个过程里面。
在这样一个爱人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但可以证明我们自己信仰的真实性。
我们不单止可以证明我们信仰的那个真实性，
并且也证实了我们是在基督的福音上有份的，
并且也都证实了我们在主耶稣的福音之上是有份的。
好了，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好，这样又令我想到一个问题。
现今我们信徒之所以很少为主去赢得人的原因之一，
现今我们作为信徒很少为着主耶稣去 赢得人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不是不相信神的愤怒即将要来临呢？
是不是不相信神的愤怒即将来临呢？
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
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
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好消息，
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好消息，
几乎完全被当作是为了解决人心理需要的一种另外一种的策略，
几乎是变成了是为了人心理上面那个需要的一个设定性，
比如说人的抑郁啦、悲伤啦，
譬如说人的忧郁啊、悲伤啊、
被遗弃啦、孤独感啦、
被遗弃了或者那种孤独感啦、
或者是人的易怒、愤怒啦、自卑啦、恐惧等等，
或者是人的易怒啦、愤怒啦、自卑啦、恐惧啊，等等等等。
没有错，基督的福音确实可以对人的这些心理上的问题有帮助。
没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于人这些所有心理上面的、都是有好处。
但这不是福音之所以是福音的原因。
但是这个不是福音之所以是福音的一个原因。
即便福音没有触及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心理的需求，
即便福音没有触及到我们心理上面这些所有的事情，
福音依然是那种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好消息。
福音仍然是以一个没有办法去形容的一个好消息。
你相信吗？
你相不相信呢？
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
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
是我们这个人，
是我们这个人
将来在这个天堂的法庭上被判无罪，
将来在天堂的这个法庭之上被判无罪。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会被定罪，
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不会被定罪。
我们是一群原被裁定要受神震怒而且受永远刑罚的这种判决的人，
我们原本是为了神的设定里面神的愤怒当中而是去、定为我们、
永远受刑罚
永远受刑罚的一群的人。
但好消息是，
但是好消息就是
这个判决已经被撤销了，
这个判决已经被撤销，
是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与罚，
是主耶稣为着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与惩罚。
就如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九节所说的，
就好像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九节那里所说，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
但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福音的人来说，
但是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福音的人来说，
后果就有极大的 不一样了，
后果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罗马书二章五节这样说，
罗马书二章五节这样说，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相信这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相信这一点。
神的愤怒是那么的真实。
神的愤怒就是这么真实。
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当中。
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当中。
很少人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去相信这一点。
很少人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和相信这一点。
对大多数的我们来说。
对于大部分的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一个人生观，也是一个世界观的一个改变。
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生观，也就是世界观的当中一个改变。
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
神公义的审判的日子即将来到，
神公义审判的日子即将降临。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保罗说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保罗说必会将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来显明。
而且到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
而且到时候我们所需要面对的，
只有两种的判决，
只有两种的判决，
两种的审判，
两种的审判，
不是被判有罪就是无罪，
不是被判有罪就是被判无罪，
不是得着永恒的生命，
不是得着永恒的生命，
就是要遭受永远的愤怒和刑罚，
就是会遭受永远的愤怒和刑罚。
如果这只是你思维当中的一小小的部分，
如果这个只是你思维当中小小的一部分的话，
或者你也没有曾经认真的去想过，
或者你都没有曾经很认真的去思想过，
那么你就很难去感受到 保罗的那种心，
那你就很难去感受得到保罗的那种心怀，
那一种对他周围这些失丧灵魂的人的那种伤痛还有紧迫感，
那一种对他周围那种失丧灵魂的人那一种的伤怀，那一种的逼迫感。
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
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
那即将到来的神的愤怒，
那一个即将到来的神的愤怒，
我们要好好去默想，
我们要好好地去默想，
去思索，
去思索，
去反省，
去反省，
去沉思，
去沉思，
让他在我们的意念当中反反复复地去思想，
让他在我们的意念当中反反复复地这样去思想
神的愤怒的那种实在性，
神愤怒的那种实在性。
因为除非神愤怒的那种真实性烙印在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里面，
因为除了神那种愤怒那种烙印在我们人生观的那种概念里面，
就好像他烙印在保罗的身上一样，
就好像他烙印在保罗的身上一样，
否则我们不会像保罗那样对传福音充满热情，
否则我们不会好像保罗那样对传福音那种热切性。
所以为了要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所以为着要帮助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记住圣经里面有关这一方面的教导，
我们要记住在圣经里面有关这一方面的教导，
并且常常将我们的心放在上面，
并且要时常将我们的心放在当中，
去关注人人需要福音脱离神的愤怒，
要关注人人都需要福音而可以脱离神的愤怒。
就好像我们平常关注在媒体上那些有关金钱啊、地位啦、时髦啦等等的一些生活大事的信息一样，
就好像我们时常去关注那些为着自己的那种时髦啊、那一种的权利啊等等这些事情之上。
我们要认定的是，
我们要认定的是，
神的愤怒是全宇宙当中最大的一个事实之一，
神的愤怒是全宇宙之中最大的一个事实，
并且神的愤怒正临在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
并且神的愤怒正是临在一切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
而且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愤怒，
而且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脱离那种将来的愤怒。
好了，我们要问的最后的一个问题，
好了，我们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保罗为要得人，为要救人，他的策略是什么？
保罗为了要救人，为了要得人，究竟他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告诉我们，
他的策略是利用他在基督里的自由成为众人的仆人。
他的策略就是他利用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去拯救众人。
十九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十九节讲到，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这句话很简单的来说，
这一句说话简单的来讲，
保罗就是在教导我们，
保罗在教导我们，
我们要用我们的自由成为仆人，
我们要用我们的自由去成为一个仆人。
1520年，德国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德国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他写了一篇论文，
他写了一篇的论文，
叫做基督徒的自由，
叫做基督徒的自由。
他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悖论的一个命题开始的，
他就是从这个悖论的一个命题开始。
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要受所有人管辖。
他在当中讲到，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要受所有人管辖。
然后他解释说，
然后他解释说，
他说这两个命题虽然似乎相互的矛盾，
他说这两个的命题虽然在当中似乎是相互的矛盾，
但这都是保罗自己的陈述，
但是这个都是保罗他自己一个陈述。
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那里讲到，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
然后保罗又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这样说，
然后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那里又讲到，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这种爱的本质，
这一种爱的本质，
就是随时甘愿去服侍，去服从所爱之人，
就是随时的甘心乐意的是去顺服那些人，
所爱的人，
所爱的人。
所以保罗在得人跟救人上面，
所以保罗在得人和救人之上，
他所采取的策略，
他所采取的策略，
就是爱的策略，
就是爱的策略。
他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正式说出这样的话，
他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那里正正就是讲出这个的话语，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弟兄们，你们蒙召乃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通过服侍来使用我们的自由去爱人，
通过服侍来到用我们的自由去爱人，
这就是保罗在刚刚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所说他正要去做的事情。
保罗就是刚刚通过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所告诉我们，他正正是要去做的这件事。
我虽是自由的，
我虽然是自由的，
没有人辖管，
无人辖管，
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也就是众人的奴仆。
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也即是说众人的奴仆。
这个就是保罗和耶稣所说的爱，
这个正正是保罗和主耶稣所讲的那种爱。
我们可以另外，我们可以从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另外我们可以从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
他提到三件有关于他跟律法的关系上面，
他提到有三件他和关于律法上面的事。
来更清楚让我们明白 这一点，
来到更加让我们清楚和明白这一点，
明白他这个爱的策略，
明白他这一种爱的策略。
首先我们留意第二十节，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
所以他说他是不受律法约束的。
所以他说他自己是不受律法所约束的。
我在屏幕上给大家是另外一个译本，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是新译本的翻译。
我在屏幕上面给大家看到，这个是新译本的一种的说法。
他在第二十一节的经文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
他是
二十一节，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了没有律法的人。
二十一节他讲到做律法的人，我就成为一个
没有律法的人，
没有律法的人。
其实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之外以外，
其实我并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
所以他第一个讲到他不受律法的约束，
所以他第一个讲到的就是他是不受律法约束的。
现在他又讲到他不是没有神的律法，
现在他又跟我们讲到他不是没有神的律法的，
他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的，
他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的。
第三，他在第二十一节的经文，
第三他在第二十一节的经文，
在后半段继续说，
在后半段他继续这样说，
他其实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他其实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所以关于保罗跟律法的关系，
所以关于保罗和律法之间的关系，
保罗在这里表态，
保罗在这里表态，
我不受律法的约束，
我不受律法的约束，
我不是没有神的律法，
我不是没有神的律法，
我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我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这听起来有点复杂，
这个听起上来好像有点复杂，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不是吗？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不是吗？
如果我们要承担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这种风险，
如果我们要承担向什么的人我们就做什么的人的这种风险，
这种风险包括我们基督徒的原则这个问题，
这个风险是包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原则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要好好去思考，
那我们就要好好地去思考，
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去拯救人，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可以去拯救人，
不要在救人当中我们自己反而失去了救恩，
而不可以在救人的当中我们反而失去了这个律法真正的意义，
失去了就失去了，自己没有得救，别人得救了，我们没有得救，
从而是人家得救了，而我们自己反而没有得救到。
当我们一旦说我们自愿成为众人的仆人，
当我们自己说我们自愿成为众人的仆人的时候，
当我们说我们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当我们说我们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要做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处在那种可能在拜偶像啦、妥协啦、世俗化啦的那种边缘上，
其实我们很可能的就会成为那些拜偶像、啊、世俗化那种边缘当中的人，
可能会去妥协或者做的一些不该做的犯罪的一种行为出来，
很可能我们就会去妥协或者是做出一些犯罪的事情出来，
圣经学者把它归纳成有可能是走在一种、两种不同的一种心态里面，
圣经的学者就将这个归纳成一种、不同的心态里面，
一种叫做分离的那种、分离主义，
一种名为分离主义，
一种叫做、权宜之计，
一种叫做权宜之计，
有可能就、倒左边锋就 往这两个方向走了，
有可能会成为剑走边锋，以这两种是背道而驰。
如果我们倾向于前者，
如果我们是倾向于前者，
我们就在福音上无份，
我们就在福音之上无份。
所谓的分离主义就是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就脱离了，
所谓分离
的没有联系了。
所谓分离的主义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脱离了，没有再一种联系在当中。
如果我们导向、后面这个权宜之计，
如果我们倾向于后面这个权宜之计的话，
我们也是在福音上无份的，
我们也都会在福音之上无份，
因为我们就跟世界一样，
因为我们就会好像世界一样。
我们要如何去持守住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怎样去持守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自由，
还有我们那种极想要去为主得人，
还有那种我们极之想要去为主而得人，
而不单单只是一味的去模仿去迎合众人，
而不是单单只是去模仿或者是去迎合众人。
答案是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我们跟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
答案就是我们要好好地去思考我们在神当中那个律法之间的关系，
就像保罗那样，
好像保罗那样，
我们就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我们就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去取得一个平衡，
我们就不至于从世界抽离，
我们就不至于在世界当中而抽离，
也不至于落入世俗化，
也都可以不至于落入那种世俗化。
但首先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不在律法以下的基督徒，
当然我们首先就是要做一个不在律法以下的基督徒，
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去靠行律法去赢得我们的救恩，
也就是说我们不必靠律法而去赢得我们的救恩，
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去遵守旧约所规定的一些礼仪，
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去遵守旧约的一些规范当中的一个礼仪，
包括那些饮食啦，什么洁净不洁净的这些律法，这些条规，
包括那种饮食或者是洁净或者是不洁净的那种的规条，
要是不是要守割礼啦，守一些圣节日啦，
或者是要不要守割礼啊，还有守一些圣洁日
不可吃猪肉，也不可吃那些无灵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很喜欢吃鳗鱼、哦、无灵的鱼
或者是不可以吃猪肉，或者是不可以吃那些没轮的鱼、
不可穿那些掺杂杂料的做的一种衣服，
不可以穿那些掺杂其他杂料而制成的一种的衣服，
回到保罗哥林多教会那个时代，不可吃祭偶像的肉等等，
回去保罗他那种提论道的教会当中，是不可以吃那些祭偶像之后的那些食物，
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
因为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可以非常自由的去跟一些所谓的泛灵论啊，我不知道是泛灵论有没有听过，就是万物皆有灵的那种，主张所有东西都有灵的那种、
我们就可以去呢提及一些不可以泛
灵魂的、
泛灵论，泛
就是所谓的万物有灵论
就是之所以万物有灵那一种的论调，
我们可以跟这些人，
我们可以跟这些人，
我们可以自由地去面对这些人，
我们可以自由地去面对这些人，
也可以面对一些所谓的人道主义者，
也都可以去面对一些所谓人道的主义者，
我们可以去到他们家吃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何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到他们的家吃他们一切所摆在我们面前的食物，
我们可以为基督来赢得他们，
我们可以为基督而去赢得他们，
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也不是没有神律法的人，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也不是没有神律法的人，
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十九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那里说，
保罗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
保罗说到受割礼算不得什么，
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
不受割礼也都算不得什么，
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这一节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节的经文，
这一节是非常之咁了不起的一节的经文，
割礼对在旧约当中是神的诫命，
割礼在旧约当中乃是神的诫命，
但是对我们如今的基督徒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 对我们如今这个基督徒来讲却是微不足道，
但是神的诫命却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但是神的诫命却是让我们不能忽视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懂得去区分什么叫礼仪法，什么叫做道德法的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之所以是要我们去懂得分别什么是礼仪法，什么是道德法的其中一个原因。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所服从的是神的一个道德律，
我们所服从的那是神他的一个道德论。
就如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这样说，
我们并非没有神的律法，
我们并非没有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在第21节的经文里面，
神的律法在第21节的经文里面
就被为我们定义成基督的律法，
就为我们定义为成为基督的律法。
我们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我们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这是爱的律法，
这个是一个爱的律法。
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
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那里说，
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
他说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的去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就如同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的经文所说，
就如同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的经文所说，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说话之内。
而这个律法，
而这个的律法
在雅各书里面，
在雅各书里面，
雅各把它称作是至尊的律法，
雅各称它为至尊的律法，
是使人自由的律法，
是使人得到自由的律法。
这是自由的人，
这个是自由的人
非常乐意去服从的律法，
非常之乐意去服从的一种律法。
因为他们是被圣灵所引导的，
因为他们是被圣灵所引导的。
这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所说的意思，
这个正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所里面所讲到的意思。
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就不在律法之下。
相反的，我们就会结出爱的果子，
相反我们就会结出爱的果子。
因此就甘心的顺服基督的律法，
因此就甘心去顺服基督的律法，
也就是爱的律法，
亦即是爱的律法。
在基督里的自由，
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为着爱的缘故，
为着爱的缘故，
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克服那种将我们跟非信徒隔离开来的那种可以说是不必要的那种疏远的那种差异。
我们就可以尝试的跟非基督徒的去隔离的一种
那种不必要的
那一种不必要的
那种疏远的那种不同，
那种疏远的那种的不同。
在基督里的自由，
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为着爱的缘故，
那是为着爱的缘故。
我们学习不同 族群的语言，
我们去学习不同族群的语言，
并且将他们翻译成圣经，
并且将他们翻译成为圣经。
在基督里的自由，
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为着爱的缘故，
为着爱的缘故，
我们跟那些不信主的人用他们吃饭的方式来一起吃饭，
我们同那些不信主的人用他们吃饭的方式来到与他们一起吃饭。
在基督里的自由，
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为着爱的缘故，
为着爱的缘故，
我们的穿着，我们的打扮，就像跟我们有不同社会阶级或者是不同民族的人一样，
我们穿着我们的打扮就好像跟那些社会不同的种族不同层面的人的一样。
在基督里的自由，
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为着爱的缘故，
为着爱的缘故，
我们投入了这世人他们的政治他们的运动还有他们的生意，
我们投入了世人的那种政治那种的生意那种的自由里面，
他们的运动，他们的 sports， 他们的 business，
他们的运动，他们的 sport， 他们的 business， 生意，
成为众人的仆人，
成为了众人的仆人，
总要救些人，
总是要去救一些人。
不过在这个同时，
不过在这个同时，
我们的心也要时刻的警醒，
我们的心仍然要时刻的警醒，
看看我们是否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看看我们是否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最后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两个检测，
最后我们可以用下以下两个的测验
来查验我们在这种微妙平衡的行当中的一个行为当有的表现，
来测验一下我们在这个微妙的平衡当中所得到的一个回应。
首先，我们是否在赢得人之后，他们人是变得更属灵了，而我们却变得更属世了呢？
首先，我们是要是否是因为赢得人之后，他们是变得更加的属灵，而我们却变得更加的属世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已经越过了基督律法的界限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已经越过了基督那个律法的那个底线。
基督不是呼召我们，
基督不是呼召我们，
叫我们失去了我们该有的圣洁，
要我们失去我们应该拥有那个圣洁。
我们是从这世界分别出来的，
我们乃是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
主，我们的主呼召我们，
我们的主呼召我们，
是要让我们所赢得的人能够圣洁，
是要让我们所在当中赢得的人得以圣洁。
第二个检测的方啊、的一个方啊、一个方式，
第二个检测的一个方式，
我们为主要赢得我们的亲友的那种热情，是随着我们融入他们的生活在增长呢，还是在消减当中？
我们为主要赢得我们亲友的那种热情，是不是随着我们融入他们的生活里面去在增长，还是在削减呢？
如果是在减弱的话，
如果在当中减弱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有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了，
那我们就没有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了。
总括的来说，基督为使我们得自由而死，
基督为着使我们得以自由而死，
他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
他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
脱离了那个可以说是无情的无爱的那种律法的限制，
脱离那种可以说是无情无爱的那种律法的限制当中，
他白白的将爱和永生赐给我们，
他白白的将爱和永生赐给我们。
我们是否利用我们的自由，
我们是否就会利用我们的自由
在宣扬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呢？
是宣扬的这样一个好消息呢？
我们是将自己抽离，
我们是不是将自己抽离，
以至于我们跟不信的人没有任何的联系呢？
以至于我们跟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得以联系呢？
还是我们太过于世俗了，
定一或是我们太过于俗世了，
以至于他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一些非常、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一些好东西可以给他们呢？
以至于他们是不是看到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好的东西而去给他们呢？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叫我们可以用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
叫我们能够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甘心成为众人的仆人，
甘心成为众人的仆人，
竭尽我们所能的去救些人，
竭尽我们的所能去拯救一些人。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在线上聚会期间，
在线上聚会期间，
鼓励弟兄姐妹使用 eTrans 的方式来奉献，
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是透过网络的 eTransfer 的方法来到作奉献。
如果弟兄姐妹有用支票做奉献的话，
如果弟兄姊妹是以支票来到作出奉献的话，
支票上面的抬头，
支票的抬头，
必须写上教会的全名，
必须是写上教会的英文全名，
不要只写那个教会的名字的缩写 SSCAC， 这样是不够的。
不要写上教会的缩写 SSCAC， 这样是不足够的。
如果有弟兄姐妹不方便想要用奉献封的话，
如果弟兄姊妹不方便想以奉献封的方式奉献的话，
可以事先跟甘牧师联络，
可以预先与甘牧师联络，
然后再带到甘牧师家的奉献箱里面投入，
然之后将你的奉献是带到甘牧师府上的奉献箱当中投入。
你们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你们要照各人的你们要照
各
人的力量，
你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现在让我们为奉献来祷告，
现在请我们奉献祷告，献金祷告。
慈悲的恩主，
慈悲的恩主，
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和恩典，
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及恩典，
让我们知道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使我们的心能够常常颂赞主恩，
让我们的心能够时常的去颂赞主恩，
嘴唇常说造就人的话，
嘴唇时常说出造就人的说话，
来荣神益人，
来到荣神益人。
感谢主每一天丰富的供应，
感谢主每日丰富的供应，
无论是生活上的或是心灵上的，
无论在生活上面或者是心灵里面，
主都使我们福杯满溢，
主都让我们能够福杯满溢。
谢谢主也让我们在你的福音事工上有份，
感谢主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福音事工上有份，
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献上的，
弟兄姊妹们甘心乐意献上的，
求主亲自来使用祝福，
求主亲自来到使用祝福。
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让我们同唱三一颂，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有几件家事报告一下。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有几件家事的报告。
我们简短的家事之后呢，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慕道之后，我们有一个会友大会。
简短的家事报告和是慕道之后，我们会举行我们今天的会友大会，
所以请大家不要急着离开，
所以请各位会友不要急着的离开。
好，我们今天先还是为我们的宣教年会的任线来祷告啊。我们
先是为着我们22届的宣教年会来祷告。
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是有12720的差距。
到今日为止，我哋仍然系有12720元嘅差距。
请大家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
请各位将呢一个事情放在心里边。
好，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奉献收据应该都已经收到了。
我哋教会2021年嘅奉献收据，相信各位弟兄姊妹都已经系收到。
如果仍然没有收到的话，就要联系我们的牧长和财务部。
如果大家仲未曾收到嘅话，请各位系联系我哋嘅教牧同工或者系财务部。
好，下一张。对，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大家看，我们有个问卷。如果你能看到在你的不管是 iPad 还是 iPhone， 不管你是不是在下面会看到有一个问卷的一个。
我们在木土之前，
我现在才放出来，对不起。
好，谢谢。
我们在木土之前呢，我们是看，相信各位弟兄姊妹都看到吴牧师为我们所发出的这个问卷。
对，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社交通讯软件的这一个选择。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社交通讯问卷选择，
请大家可以在上面单选，就是选哪个。
请大家在当中作出你自己的选择，其中的一个。
好，
高平，你再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请高平长老跟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问卷。
好的，对，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解释过，就是说因为在根据中国大陆那边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文件呢，
我们上周已经跟各位弟兄姊妹简单这样介绍一个是关于是中国国内的一个网上的一个改革。
那个官方文件呢里边有很多条。
官方文件当中里面的有很多的规条。
其中第17和18对于我们影响，17和19对我们影响可能比较大一些。
问卷当中的其中的17和19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是比较大。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在北美这边。
因为我们现在是身处北美。
所以呢，我们就不确定3月1号起是不是我们所有在微信上的这些教会使用的平台就不能使用了。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在3月1号之后，我们在我们的微信的社交平台之上，所有的信息都不能够发出去，都不能够通传。
因为我们在微信上的使用呢，也是弟兄姐妹经过慢慢慢慢逐渐，我们都现在成为了一个主要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因为我们现在慢慢是以微信是作为我们一个主要的社交的平台。
那我们现在万一就是3月1号起突然间有什么样的非常 sharp 非常就是快速的那边有动作，我们一下都用不了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沟通就会有损失。
因为教会是害怕在3月1号之后，我们的常用的这个是通讯的网络可能在当中会有什么间断，或者 是完全停顿的话，那对我们教会的互相通讯来讲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考虑到我们要建一个转移到另外一个平台上呢，也需要一个过程。
考虑到我们转去另外一个平台上面作出交流呢，是需要在当中有一个过程。
我们有教会层面的沟通，我们有团契方面的，我们还有各个事工方面的，还有小组的等等。
无论我们在教会的崇拜里面，我们的团契啊，我们的小组啊，或者是我们的各个是程序上面的一些的沟通。
对，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的去往过挪。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在当中慢慢的去转移。
但我们现在今天做的投票呢，不是说我们就是决定要挪了。
但是我们今天所作出一个投票的意见，不是代表我们是立即的这样决定了去转移了。
而是呢，我们今天投完票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大家选出一个共同的平台，我们慢慢的往过挪。如果3月1号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往过挪。
咁我哋今日所作出嘅呢个投票嘅选择咧，系方便教会以后咧，慢慢咁咧系去进入到大家所选择嘅呢个平台里边。
那当然，对，那当然最好我们是什么不挪不挪了，但是我们还做好一个另外一个准备。
咁最好嘅就係我哋3月1号之后我哋所惯用嘅平台係唔会转移啦。如果唔係嘅话，今日嘅呢一个係选举选投票都係帮助我哋可以慢慢去转入到大家所投票所选用嘅呢个平台里面嘅。
好，我看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投票了吗？
我是不是再重新 relaunch 一下，因为刚刚之前他可能重新来好了，我重新
来。对，好的。
OK， 而家咧系再重新嘅咁样去 run 一次。
嗯。好，请大家再次重新投一次票。
好，请大家再一次重新嘅去投一次票。
哎，好像吴牧师哈，我这个为啥我自己投不了呢？
啊，真的吗？你那边没办法看，我这边我手机这边也没，我这里也没办法，我自己在屏幕上面也没办法做什么。
Co-host 不能投票
哦。
哦。
OK OK。
Co-host
不能啊。OK OK， 了解。
明白。
好，看我们现在有多少票统计结果。
已经有超过 64% 的人。participate 投了，所以我现在我 share result 给大家了。
好，已经超过 60% 的人是投票了。
OK， 有 45% 在
OK
选择 WhatsApp 哈，所以33%都可以看教会决定，
都可以。
OK， 10% Telegram， 3% Line， 10% 是Facebook 的 Messenger。OK。
好，咁各位弟兄姊妹咧都好清楚咧，喺你嘅画面上边咧可以睇到各个唔同嘅百分比嘅投票结果啦。
好，谢谢大家。
好多谢大家。
下面是牧祷时间。
好，现在系牧祷时间。
OK， 等一下。杨姐，今天，杨姐你在吗？
请问杨姐你在吗？
我在，但是今天不是我啊。
哦，今天不是你啊？
对啊。
哦，今天是甘牧师是不是？
对。
哦，算错了，
不是跟牧师就是你啊。
哦，
我
没准备，
好像今天是甘牧师。
OK OK， 甘牧师今天也因为他在英文堂，好，让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让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